主日学好吗？好。亲爱的天父，我们就向你献上我们的交托仰望，主啊，我们把今天这个主日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你也带领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读到主你自己的慈爱、你的恩典、你的心意。主，我们早上要读的这一段经文，主啊，我们常常的读，但是常常觉得很痛苦。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话语当中的甘甜。主，谢谢你愿意住在人的中间我们就向你仰望，把时间交托在恩主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 ，OK，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出埃及记25-31章，那这里有7章的经文是吧？25-31。非常长。然后平时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就是读到这一段大家会这一段知道是讲什么吗？就是我们上一周是讲什么？上一周是讲那个十诫，对不对？颁摩西在西奈山那个神就颁布那个律法啊，十诫。好，那然后到这一刻这7章的经文就进入到说神跟摩西来吩咐说要建这一个会幕啊，建会幕，然后就讲到会幕应该要怎么建啊，用金的、银的、铜的，对不对？要立柱子，有幔子。好，那我不知道平时大家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读。那我自己肯定出不了埃及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出不了埃及就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常常就觉得说，哎呀，这么细节，然后好像和我们平时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读的时候很容易就读一点跳一点，读一点跳一段，跳一段就过去了哈。但是呢，我想今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神在这些非常细节的一些描述里面要跟我们说什么话，好吧？我们一起看看哈。那首先我想7章的经文非常长，7章的经文不可能我们今天就把它里面的内容全部都可以能够很详细的去了解。那我想抓重点重点是什么呢？这7章里面的最大的重点肯定就是讲会幕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先看这个会幕好不好？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会幕有多了解哈。这个是我想因为经文它大概上都是在描述这个会幕怎么样建啊，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经文的内容，我想用一个图片的形式，可以视觉的形式呢，跟大家一起来 go through， 可以一起来看啊。OK， 那这个呢是整个神吩咐摩西要建的这一个会幕的整个的样子啊，包括外面的这个院子，包括中间这一个帐幕，包括这一个放在帐幕和这个院子的门中间。好，有什么呢？这个是院子的门，这个是白色的这一圈是院子，是围起来的，有柱子，有幔子，对不对？是能工巧匠，每一个都有讲究，每一个都要知道说是怎么建的哈。那这个是门，这个是院子的门帘。那然后从院子的门帘呢，我看看有没有，好，有。从院子的门帘呢进去，这个地方是一个祭坛，这个地方是一个洗濯盆啊。祭司要进到帐幕里面的时候要在这里洗手和脚，这个是祭坛，是祭司每一天都要在这里献上素祭、馨香的平安祭的地方啊，还有赎罪祭也在这个地方要献。那这个是整个会幕的里面。好，那这个里面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再看这个平面图哈，这个平面图。那我们刚才讲到是这里进来，对不对？就是从下方往上进入这一个院子。那这个院子是一个恩典的一个代表哈，进入到这个院子里的都是蒙恩的人啊。然后这是刚才我们讲到说那个方正的那个铜的那个祭坛，献祭用的。好，然后有洗濯盆。好，我们这里讲到说 这个会幕整体里面有七件圣物，对不对？有七件，主吩咐说要为圣的东西。好，那这个祭坛和洗濯盆是两个，其中两个。那在里面呢，你看到这一个，这一个长方形的，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一个用厚的那个布，那个海狗皮啊什么包在上面，那个是就是那个帐幕，对不对？那个整个的帐幕。那帐幕里面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圣所，就是我比较靠外的这一部分，比较大一点点。那还有一个呢是至圣所。好，那进入到圣所里面呢，哎，左边是什么？一个金灯台，金灯台。然后圣经是怎么描述的？金灯台有几根枝子？七根是不是？对。我特别数了，我发现圣经说你要做六根枝子，这边三根，那边三根。我说对，怎么只有六根呢？原来中间还有一根，对不对？好，OK，金灯台。那金灯台的那个里，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读圣经啊。我在这个小组讨论里面有一道题目是大家要一起读，然后看看说这些器皿、这些器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对你来说好像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哈。这个。是放陈设饼的一个桌子，放陈设饼的桌子，上面要常设一些饼啊。然后呢，这个是金香坛，是要烧那个馨香的祭，馨香哈。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幔子，非常厚重的幔子，大家记得哈，这个幔子是隔开了这一个圣所和至圣所。那平时别的祭司。任何的其他的那个以色列人是不能进到这个至圣所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啊。我们待会儿我看，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到这个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对，约柜大家比较熟悉了，对不对？好，那还有呢，施恩座，就是在约柜的上面用金晶把它打造、锤造出来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天使，然后翅膀。要遮盖整个的那一个基座，那这个是一个施恩座，好，这个是大概上整个的这一个平面图，好，我们再看，好，那刚才讲到说圣所，就是进入这个帐幕里面，还没进到至圣所，至圣所是在这个里面，这个后面哈，那进入到这个里面的话呢？它这个里面，你看啊，这个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金灯台。我想这个大概是不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公园，一个纪念公园里面，它那个实体的一个制造了这样的一个模型，就1:1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是金灯台，这个是陈设饼的那个桌子，这个是帐幕的包金的木板银座啊。外表上看上去，这个帐幕好像。灰灰的、黑黑的，对不对？但里面是非常的，你看包金的木板、银的座啊，然后这个是四根包金的柱子，然后幔子，就是这个幔子是非常非常的厚重，隔开这个圣所和至圣所啊，在这个中间，然后这个前面呢是香坛，每天有人在这里要向耶和华献上馨香的那一个香。然后这个是做了一个模型，是大祭司的那个衣服，大祭司的圣服，前面有那个以弗德，好，这是圣所里面的这个大概的样子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那至圣所里面是怎么样子呢？哎，这个是至圣所，至圣所的这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有两样东西，对不对？一个是约柜。那约柜大家比较熟悉，那神在这个地方吩咐的是说，你要把那个什么东西放在里面？里面有三样东西啊，中心节，哪三样啊？不如大家一起说吧。对，法板、玛拿、亚伦的那个杖啊，三样东西放在里面。对，好，OK，那对这个经文里面，他讲到特别神特别吩咐的是把那个法板，因为刚刚颁布完十诫，所以把法板放在里面。那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神有说你要把什么东西放在里面，那就是全都有，就三样东西放在这个约柜里面。那上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金锤造出来的这个施恩座，上面是两个基路伯， 啊，然后翅膀要遮盖，完全遮盖这个东西。然后基路伯是向中间凝视，可以吗？可以，好。那接下去我想就请弟兄姐妹，我们读一点圣经，好吧？我们就是平时我们不太容易哈，就是看到这一大段的经文，常常就跳过去了，跳过去。我们今天就看看说，哎，这里特别提到有七件这样的物件，对不对？那我们就按照这七件，我们就可能分小组，我们每个小组就是看个一两件，然后看一看说，哎，有没有什么是你平时不太留意到的？哎，你今天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说，哎，神是怎么样来颁布说你要怎么样来制造这一个东西，或者是使用这一个东西，然后呢？分享看看，说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些器皿有没有什么预表的意义，或者是象征的意义，或者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你就从经文里面找好吗？你从经文里面找。然后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说，神借着这些的器皿向我们显明他什么样的属性，或者他怎样的心意，或者今天对我们来说，哎，我们读到这一个是这样子，对我们今天的属灵的生命和我们每天的属灵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哎，我需要调整的地方？好吗？OK，好，那接下去我们就分成几个小组，好，那每个小组你就选一两个吧，好不好？没关系，就是你就随便选，你觉得对哪个特别有兴趣研究的，你就读那一段经文，然后再互相的分享，好吗？我大概有个10分钟的时间，好，现在就可以。哎，请大家就分组，然后一起讨论。好，大概四五个人一组。可以吗？你们要不要换一个人过去？对，你们这里有五个人嘛，对不对？大家好像做了一点研究，对不对？好，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去找说，哎，有什么不同，或者是它到底是在预表什么呢？或者象征什么呢？还是说你在里面看到一些，哎，好像和我们平时的属灵生活有点关系的地方？好，我们就从这些经文哈，每一个小组都分享一下吧，因为每个小组好像讲的都不一样，对不对？你们小组要不要先？
其实我们那个约柜和施恩座是在一起读的。
好，
那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然后施恩座是象征神的救赎。然后我们又讨论了，Peter 说是不是跟座位有关？那我们也去讨论了，就是说跟神，总之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只是说当时就只是说，因为他们有规定，大祭司才能进去嘛。对，然后
是。
其实是在预表耶稣的救赎，耶稣所付上的代价，因为要献祭的时候要把血弹在上面嘛，
是。
身。然后我们就分享说基路伯哈，王坦说那个魔鬼也可能也是个基路伯哈，我们还没查这个，但是呢。我曾经去看过1:1的会幕，我两个会幕都看过。南部的那亭拿他们也建了一个会幕，
是。
然后在示罗旁边他们也建了1:1的会幕。然后那个 Peter 问我大概多大哈，其实我当时看那个约柜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基路伯，我就说，哎，你们这个翅膀怎么没把这个狮人座都给
遮
遮
起
住
来
哈？
是吧？
然后我旁边的导游说，你知道吗？我们以色列人不听话的时候，基路伯是背对背的。我说是吗？会有吗？后来我在商店里还真看到有背对背
哦，
的。
真的哦
对，就是他们就说他们听话，基路伯就是面对面，不听话就是背对背。我说这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怎么想？对，所以总之约柜，但是约柜已经是从公元前就是尼布甲尼撒攻下把那个圣殿烧毁，就已经再也不见了。就有
对，
好多个地方哈，所以大
这
家
个
也
就
会，
是那个
对，
约
就是
柜
大家
和上面
都
的
有
那
各
个
样的
施恩
设
座，
想，但是我相信以色列人是肯定是有这个约柜了，因为他们第三圣殿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了，
对，
所以不知道是真的约柜还是他们造哈，再造一个，好，
对，约柜已经现在好像找不到了，
找不到，
好，OK，对，好的，谢谢。 谢谢。好，其他组呢？要不然你们组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后面有一个，对，你们就讲你们说你们刚才读的是哪一段，或者是和什么相关的？
我们是读的祭坛这个方面
啊，祭坛
的，对。
，OK。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祭坛，然后有说到它是有铜包裹，然后铜呢就是有，
有这个啊，嗯。
对，是的，最先进入到这个会幕的时候，先看到它就是代表着神的这个公义，然后同时有祭物烧在里面，就代表着他的怜悯，然后就是觉得是祭坛。是这样子一个象征，
好，一进到会幕里面
就
就
先
先看
看
到
到
的是这一个
祭
神
坛
的公义，
和
然后
怜悯，
怜悯，好，OK，好的，谢谢。好，这个也是给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提醒，对不对？每一天进到神的院中，看到的是神的公义怜悯，好，OK，好，那这一组吧，请，你们讨论的是金灯台是不是？OK，还是别的都可以，嗯。
没有，没关系。那个我们这边其实讨论的还比较广泛，包括好几个，包括至圣所，包括好几个物件，我们都讨论过。但我们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神在这里说的事无巨细，就说的非常非常详细。那我们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就是神，就是因为对以色列民族整个就在感觉是在立规矩，那对每一个细节他都讲到，然后包括他也这个。更也提到，就是神他愿意在人间与这个以色列会众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就是感到震撼的事情，因为神在大家概念当中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他愿意他和民众在一起啊，但是我们也感觉到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像洗濯盆呐、啊，像那个至圣所呀、啊，有这些厚重的幔呐、啊，那神跟就是民众之间也是有一些。隔开的，就是说，对，因为他毕竟也是神嘛，他是神圣的，所以他也会有自己这个立了很多的一套这样的一个规矩和约在里面。
好，OK，好，谢谢，谢谢。好，神愿意跟人住在一起，这是神要住在人间。可是，因为神是完全的圣洁，人是有罪的，人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里面是有非常多的这一个规矩。神要住在人的中间，是有这样的一个会幕，是需要按照神的所吩咐的样式建立。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读了，好，这个是我们小组讨论的地方。那我们刚才就提到说，我们刚才分享的是七个圣物，对不对？这七件这个会幕当中相关的这些器皿。好，那有的人说这七个器皿呢，它其实就排成了一个十字架，排成一个十字架。从最外面进去就是祭坛，这个是洗濯盆，中间这个是金香炉，这个是金香坛，这个是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然后是这一个约柜上面是施恩座。好，每一个它其实都有自己的所代表的意义，对不对？那我们从外面往里面看，那祭坛我们刚才有提到，是不是献祭赎罪，代表说神的公义，还有他的圣洁怜悯。好，然后是洗濯盆，代表要洁净。祭司进到圣所之前是需要洗手洗脚，是一个洁净洗净，因为神是圣洁的，然后陈设饼的桌子，我们刚才这一组有分享，对不对？就是说，哎，为什么要在里面摆一些饼？那是代表说祭司是在神的面前吃。那这个饼呢，后面的经文里面有提到说要放12个饼排成两排，代表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在神的面前。然后也是代表说是神自己的供应，然后预表的是那一个生命的粮，人和神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相交，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团契。好， 然后相谈当然这个比较容易哈，这个就是在神面前献上馨香的这一个祭，这是代表说一个祷告啊，向神献上的祷告和代求。那金灯台呢，我想它主要的意思是说神就是我们的光，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光啊，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每天晚上从傍晚到天明是要有那个祭司在里面打理这一个金灯台。然后约柜是神立约的那个标志，今天虽然约柜找不到，可是神的约在嘛，对不对？神和我们的约经过主耶稣基督，立在耶稣的宝血已经成就了这个约。那施恩座呢，我们刚才有提到，是不是就是施恩座那个基路伯是遮盖起来的。那为什么我这里说它是代表大祭司的那个代求呢？因为有的解经家就跟我们说，其实那个基路伯你们知道是怎么样的天使吗？基路伯是很特别，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有提到基路伯是干什么的。对，保护伊甸园。为什么要保护伊甸园？神把人赶出了伊甸园，基路伯就是在那个门口守门的，不让人进去。那个有人犯了罪，出了这个伊甸园之后，基路伯就在那边，他执行神的这一个命令，执行神的审判。所以基路伯是负责执行审判的那一个天使。那在这个地方，基路伯就两个基路伯是面对面嘛，向着中间看。那他们翅膀张开代表什么呢？他们是随时准备起飞，可以要执行那个审判的那一个天使。可是呢，他们盯着中间，他们面对面是盯着中间的那个地方。那每年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啊，他要把血弹在这一个施恩座上面，他才能够与神相会。那个血就代表说是那一个赎罪的血，那个血是代表说是人可以进到神面前，透过那个血已经付了那一个赎罪的那个代价，才能够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对，那基路伯看到有血他就放过那个人，他就不会击杀。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到神的面前，我们那个圣经里面是怎么说，我们有没有新约里面有没有讲到那个施恩座？有一句经文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的，坦然无惧，对不对？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就是这个施恩座，就是这个施恩座。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那个施恩宝座前的时候，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没有做这一个用牛的血还是羊的血弹在这个施恩座上这个动作，可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一次且永远的成就了这一个血的那个救赎，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好，这个是施恩座所代表的那个意义。哎，那讲到这个地方，我也想就是讲到那个祭司的那个圣服。那其实能进到施恩座前的非常非常的少，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这个大祭司，他一年一度就还穿这一个衣服，还要穿了全副的这一个装备进到里面。当然这个衣服你看啊，上面每一个都有它的这个属灵的意义，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这个头上有一块金牌，上面要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啊，带着这个进到神的面前。然后呢，还我在这里写了两个写了特别摘了两句经文出来，我们要不要请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可不可以哪一位话筒子言吧，好不好？看得清吗？那边也有。对，
是第一段开始是吗？
就两段一起吧，好吗？
好。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16个名字在这，
就是六个名字在这
瑰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瑰宝石，
那块宝石上，
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着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 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
啊，好的，谢谢。好，那这里其实是讲两个东西啊，是讲他这个大祭司他穿的衣服上面的两个东西，一个呢是，哎，对不起，一个叫肩带，就是在他的肩上，啊，这两块东西，上面呢是有什么红玛瑙，两块宝石，一块宝石上有六个名字，另一块宝石上又有六个名字，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十二个名字啊。然后呢，这里特别说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下一个呢，二十九节他说的也是另外一个事情，是这块胸牌，这一块以弗德上面的胸牌，上面呢有十二块各种的宝石，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绿宝石啊，各种的宝石，上面刻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然后呢，他是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他就把这一个以色列的名字，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带到神的面前，这两个字很特别，一个叫担，一个叫带，担带一个祭司。我们今天神圣经是不是说我们都是祭司啊？是属神的国度圣洁的祭司，对不对？担带把以色列的这些儿子的名字那带到神的面前，把别人，把整个民族，把整个神的子民带到神的面前来替他们求啊，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哈。还有呢，它的下面有些金铃铛、石榴，对不对？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然后一个一个隔开的，这样的是在它的这个大袍，这个袍子的这个最下端。那走起路来就会响叮铃当啷这样响，对不对？就是这个是干什么呢？就是进到那一个至圣所的时候，他进去了，别人就担心说你会不会就死在里面，就被击杀嘛，对不对？所以呢，听到你的声，听到他还有声音，就代表说这个大祭司还活着。如果没声音了，赶快把他拉出来，人也不能进去，对吧？就是拿个什么东西把他勾出来啊。好，要被听见啊。OK， 这个是祭司的圣服。好，那我们也看看，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是25章到31章，我这写错了，这个是出埃及记的25章，就是我们这一段七章经文的一开始。那一开始的地方呢，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制造会幕的这些器具、这些材料都来自于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好，建造这一个会幕。好，然后呢，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好，那这里我觉得有两个很特别的字，就是说一个是住在他们中间，这个是在以色列或者人类从伊甸园出来之后，神没有再和人住在一起过，这个地方神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另外一个是说，你这个器具，一切的器具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是神所指示的，不是摩西自己说，哎，你要这样做那样做，神指示摩西说你要照着这个样子，我告诉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做啊。那圣经后面说，神甚至是预备了能工巧匠，有各样的才能的人，神就说他们就会照着我要你做的样子给他做出来啊。神自己预备了人的这一个恩赐来服侍他自己。好，那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说我住在他们中间，对不对？那神是讲了好几次，其实啊，就是29节，就是25章嘛，对不对？我们刚才读的那29章这个地方又说，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这是讲那个祭坛。然后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 好，那这是神的心意，说要住在人的中间。那会幕的那一个字，就是会幕这一个希伯来文，它的字根，它和神永久的居住不同，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神永久的一个居所，这个会幕不是神永久的居所。可是呢，神说我要住在这个里面，神要从他永久的天上的居所到人间，住在地上和人同在。好，这个是啊，或者神在圣殿当中之后，在会幕之后的那一个神的居所，就是在那个圣殿里面，神要与人同住，是一种暂时的一个居所，是神主动的要进入到人的里面啊，进入到人的中间来居住。好，那这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这个是神向人所说的那一个话，就是为什么神要建造这一个会幕呢？为什么神要住到我们中间呢？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好，那这里我就想有第二个小组讨论，那我想第二个和第三个我们等一下一起讨论了啊。那第二个问题是说，神在伊甸园里面和人同住，又在会幕与圣殿当中住在人的中间，今天神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怎么样知道呢？那这个和神在会幕中他与他的子民同住有什么异同之处吗？好，这个是第二个小组讨论题目。好，那我们一起把第三个小组讨论题目也一起过一下哈。那我们刚才讲到刚才读的那一个25章的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说神说这一切都是要照我所吩咐你的样式。他反复的就说，跟摩西说，这个是，哎，对不起，他说是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子，在山上指示你的那个样子，对不对？26节又出现了，立起帐幕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27节还是这样说。那我们想到说，在那一个希伯来书8章5节，他说这本来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就是说神小谕摩西要做的这一个样式是在山上指示他的，你要在这一个地上把它做出来，对不对？要把在地上把它做出来。可是呢，它不是凭空就根据我要怎么说我随便说你就随便做，而是它是有一个原来的一个样子，它有一个原来的一个本相或者是一个形状。那个形状在哪里？是在天上，是按照在天上的那一个形状和影像来告诉摩西，请摩西在地上把它做出来。好，那在天上的这个影像或者是它的形状是怎么样子的呢？那我们再看那希伯来书的9章23节，他说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是呢，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就是说在天上的那一个本相，你在地上哦，我们看到说要用血，要用动物的血，还是用这个金灯台用那个饼去表达的。可是在天上呢，是有一个更美的东西，是有一个更美的一个本相啊。他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是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也就是说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一个本相，在地上只是反射了那一个形象，而且是不完美的。那个真正完美的是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那一个赎罪祭，好，一次的献祭。好，这一段经文，那我来念吧。希伯来书9章11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这个我想，如果你已经信主，大概对你有一点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好，我们第三个讨论就是说，那我们这个器皿就是在会幕当中，我们刚才谈了很多七个圣物，对不对？和耶稣基督的身份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今天你读了这一些器皿，又再读了一次，你发现说你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或者是你对教会的这一个意义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好吗？就是我们二和三，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一下，好吗 ？OK， 那还是四五个人一组吧。我们新来的弟兄姐妹可以就自己新成一些小组啊。那个讲义上都有，题目是都在讲义上面。嗯，今天咱们要住在我们中间，或者今天的这一个关于会幕的讨论，会给我们有什么新的一些启发吗？哪一组？好，你们来啊。好，请。那边有一个麦。
我们组就分享到说，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对于他住在人间，他是有非常细致、非常就是对人的圣洁能够亲近，神是非常高的要求的。那今天我们可以有圣灵内住在我们这样的身体里面，我们也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状态，但是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有圣灵内住。那接上这一段的旧约的这个圣经，我就有一个觉得非常奇妙的，就是更清楚的看见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是多么的宝贵和有价值。也是让自己，也是提醒我，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要努力去成为圣洁，否则是真的是就是。对不起神，对不起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
对，感谢主。是的，就圣经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对那一个会幕的要求是如此之高，那我们今天就要警醒，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也是神要和我们同住的地方啊。好 ，OK， 其他的有没有？你们中间这组有没有？没有 ，Daniel。
那我们这边也是分享到的，在我们今天神怎么跟我们同在啊？对，这位节目也是讲到说，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神在我们心的时候，圣灵就我们同在。对，确实这样来，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在圣灵的当中，然后我们现在。对于个人来说的话，就是神有两种方式住在我们当中，第一种的话跟个人的同在，另外一种的方式跟他教会的同在。那我想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家那肯定是神同在这个地方，对吧？他也会跟他个人同在，那跟他个人同在跟他教会同在就有点不一样了。在那个人同在的当中的话，肯定是没在教会的同在让人更加的感受到神的同在的那种力量。所以在教会当中聚会的时候，在一起唱诗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感动，因为在这个地方神同在的那种痕迹，我们是很清楚的，我们心里有那种感应。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的话，那神跟我们同在，那其实借着圣灵的跟我们同在，神他会感动我们，那我们很多时候借着神的话语啊，神就能够感动到我们。那当我们对神的话语越熟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跟神的同在那种感觉应该是越深的。那因为主耶稣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是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对吧？如果说你们常在我里面的话，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那这就表示说，如果说我们常与神同在，我们去感受这种体验的话，那我们肯定会有一种结果，就是说神的话是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的。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的话，我们都是希望我们能够跟神同在，那我们怎么去追求这个事情？那一方面来说的话，神同在不同在好像是说神的主权，对吧？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做一些事情能够与神同工，
去更加的时候让自己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那我想可能就相当于主耶稣说的那句话，说我们藏在他里面，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多多的去把神的话啊，神的道丰丰富富藏在心里，我们就是与神同工，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多的体会到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同在。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方面都要我们和神一些同工。如果说我们只是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而神就会在我们当中，神就会同在，然后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们不亲近神，那其实我们是会错失这种同在的甘甜。所以就是要丰丰富富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然后我们这个聚会的话，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聚会，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的聚会，我们常常是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啊，我们经常会这么想啊。但是聚会的目的是干什么？说聚会的话，目的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是讲到了，说就是说你们要彼此激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是说我们在一起聚会的目的啊，就是说要把神的话，把神的道传扬出来，然后我们在一起彼此分享神在我们当中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激励我们，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激发我们的爱心，然后就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就可以照这个世界上去行善。因为我们一个人有的时候确实就是说精力比较少嘛，但是在这个群体的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见证，我们就会有力量。
好，谢谢。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就到这里。好，谢谢 Daniel 啊。那这个小组也提到说，神今天和我们的同在不但是个人的住在我们里面，也是借着教会，神就住在他的教会，他的子民当中啊，这个是两个方面都有的。然后我想也是非常感谢 Daniel， 也是讲到说我们不是信了神就啊结束了，这个我们就是不是进天堂了就好了，对不对？神在人间设立会幕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我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我的子民，我要与他们同住。今天神的心意也是这样子，神要与人与他有亲近的关系，我们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可以进入到那一个至圣所，可以进入到施恩宝座前的时候，神希望的是和我们有那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可以一起的到神的面前与他亲近，让神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 OK， 好，这是今天我们一起读的经文，一起的分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丰丰富富的经文，你的话语啊，你的圣灵的感动。主，你就帮助我们就常在你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常常的与你亲近，因为你要住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把等一下我们的一起的敬拜服事都来归给你，都来向你献上，主啊，因为你是配得的那一位。谢谢主，你给我们所有的恩典，你的慈爱，我们就向你献上我们一切的赞美。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